你用说证明说白，这还是大宋的一个现实。这个佛教讲到最高的道理，无说白，我就究竟无说白。大圣，你有个说白，还是要给你破掉。内外紧迫，大小偏事，都莫不被这个。内外兼破，内我们不叫内学，外就是不叫以外外学，统统要给你破不净。内我就叫做小乘，外叫做外道。这底下这个大小偏执，小乘你摆的过程，大乘也不去，大乘你有个执着，有所在，还是个现实，统统被他是在。故莫不被这，这是活在这里，在三论中里边，没有个不被他活在。今天讲嘛，就讲到这儿。法家永远是咱的法律手上的功能。看着文字，此中盖以真数而地为法相，破相而论为法理。始终就是三论。三论中盖以真数而地为法相，他只讲两个字的道理，大乘中还有讲三遍，再加个第一遍。加个中道地是个啥论中，他只讲两个字，一个真谛。你这个真谛是定为法相，他讲的法相不是真说的。你破相而论为了义，莫是破现，现是现成，这是他的法用，就是说这个法相就是现实当用。法用就是这样的法相的先从它的功能，先从它的妙用出来。中论正破小乘，旁破外道等，这就先讲这个中观论了。中观论，我们中观论说法都很简单嘛，就叫中论。我们因为现在讲这个文嘛，才知道叫中观论。平常的三论里有五论、百论、十二论。那说他把这个观给挪掉，正破小乘，旁破外道，这就是破现了。先呢，先这个大乘的义理，这就是先正，把这个大乘的义理建立起来。白论呢，正破外道，旁破其余现大乘。这个白论讲的什么道理？正对着外道的执着。外道执着的总是执着行外有法，执着有个实实在在的果。这个白论是正破。那个小乘呢，他这个我执着了，他执着有个法执，还有个法实实在有，所以唯物论嘛，正破的小乘。白论是正破外道破的我执，旁破其余的道理，先打正。十二根论的并破小乘外道。连小乘带外道一起破，这就是破这个法号是一个东西，圣贤大圣神意。前面两句呢，都是说先大圣意，先大圣底下先大圣神意，就是那个十二门人的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用破邪先正妙门，从下救上古的大人。破邪先正啊，是他那个微妙的法门。他为什么要这样破呢？不破邪不能先正，不破邪先正不能救助众生。这个道理很容易了解。成就他，什么是成就？成就他下救众生，上护不到的一个大用。可以破不行，不破叫做。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弘扬下去的时候，不叫什么时候也不会现实。这就是讲到这里了。我们现在不叫什么不行了，我们不抵制 股东互保的道理。股东互保的道理是从歪道不敢接受。我们现在的股东道是躲避歪道，逃避歪道。这个人一说话就是他说啊，我是天主教徒，我们不敢开枪，这叫增加两歪道。他看你说你不说我说，我们要逃避歪道，不敢跟他碰头讲道理。那个佛教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，释迦牟尼佛最多爱歪道，他走到哪儿对方到哪儿跟他辩论，歪道不给他破除掉，佛法不能行事。你将来的你们看《涅槃经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跑到居士罗城去涅槃，那个歪道没地方立脚了，都跑到那个居士的那个小地方去。歪道路那个释迦牟尼想到我快要涅槃了，这印度的歪道还没有绝迹，还没有断种嘛，所以释迦牟尼追到那个居士罗城去跟他辩论。释迦牟尼愿意的，居士罗城是小城，那时候四个大官王都相信释迦牟尼，哪个大净土就不能有他愿意的跑到那里，就是歪道迷地方都走那儿，释迦牟尼追到那儿。所以跟他歪道接触接触了，那个连我们的那个正统弟子无间论都在叫歪道的大师，可以给释迦牟尼当代表的，为如来使者的，都可以在叫歪道的上面，那都是拿着生命的东西，那佛法才能建立起来。我们现在的时候就这么有办法。不好好研究，不好好研究的时候，佛法怎么能行？我不要再说我啊，这几句佛法转修的话。五十一愿破邪妙论，破邪显正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平台，赞叹。然破邪者是。中破一切有所待见，他这个破邪不但破外道的邪，破小乘的邪，连大乘的邪都破。大乘一个有所待，你还是个邪。这一句给他解释出来，他破邪中破一切有所待见，若之为始终啊。约束起来就是把它收约起来，一个十个。一，破外道是我的邪见。外道，像印度九十五种外道，六大宗派，那都执着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我。啊，你说的再高了，叫是我，是我还是有我吗？你像我们现在那个耶稣教，无论你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他都执着一个上帝，这个上帝就是圣母嘛。所以我们相信无主教就可怜了。耶稣教一讲到就骂无主教迷信，他是上帝是真神，他信的神是真的不迷信，你信那个圣母哪里有圣母？你是执着了一件的信仰，但是我们现在组织里没有允许，不敢给他讲道理。而先辟探石油之皮件，这小乘，小乘以沙婆多部为代表，这个前面都讲了很多了啊。沙婆多部就是说一些有部，也就叫做辟探中。这个皮塔两个字前边也讲过了，就是论藏的宗名，但是他弘扬这个小乘中弘扬的很深啊，他的这个举舍论就代表了这个论藏的宗名，这于是就叫皮塔中，这个地方不执着论藏，不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、论藏的，就不执着这个，就是执着沙婆多部。这个地方是皮塔两个地方的地情好，他石油的之间，他是不是有跟歪道的是我不同？ 萧胜是法有功中是萧胜的胜功，他说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法都是实有的，要给他破掉。第三是生死论偏空的经典，这个批判就是差不多就是举舍的，这个生死就是生死论，破这个生死论是还是破，是是何自当还是破，他举着一个偏空，偏空还是个亲子经典，那个亲家还是个执着。第十随大圣又是白见，第十随还是破，随破大圣又是白见。我们是说大圣啊，我们是我是也要破，法师也要破，我儿子破了怎么样呢？我儿子破了再到那儿空灵了离嘛，这就比小圣高了。但是你执着这个又说白的妙理，还是个还是个邪。这个三人中间这个大圣的又说太多了，我们念心经讲心经什么都要给你破得干干净净，你这个凡夫的执念给你破掉，二圣的夫妻灭道十地八十二因缘都给你破掉，破大圣无知亦不得，你有所得，有所得就是你的邪见没有干净，你怎么能成佛？你无所得你才能得到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，你有不所得你得不到。中间是大圣的一字多读一论啊，有个菩提可得，一个涅槃可证，还是个邪见。那金刚经到了第26分上，若以筛将我一人生求我是一心邪道不能讲，你要是说谁是不有32相八十正好这个不，你是起了邪见，你指这个神仙不的神仙32相八十当然跟凡夫不同，你凡夫高的太多了，但是你还是神仙，那这个大正道理你们研究越研究越有欢喜，你32相八种不是个神仙，那就是神仙，我看个邪仙。如来说的法当然不是众生胡说八道的，那个如来的法音啊，那个当然是高的，但是他是不是个阴神啊？谁生相为何发这个神还能是个神啊？那你只做个谁神，只做个谁不是如来的神神，你只能如来说法的声音还不是有正经经有正经经，那都是邪见。所以说无用的一个说财就还要破，这底下有总结起来这十种手段，就是第一嘛是破外道，二三嘛是破小圣，小圣嘛三不高门之忧，圣世论只能够偏空，然后第四嘛破大乘，内外紧迫大小偏执，不但破外道，连我们内教内道也破。你小乘也是我们不内之道，大乘也是不是通过破大小偏执，大小三知道这个上面那个内不叫之内，有小乘有大乘，通通普遍的合适，故莫不被见也。无论是外道，无论是小乘，无论大乘，统统被他合在。这是讲的破邪，破邪不多说话，不但破外道的邪执，也破小乘的邪执，不但破小乘的邪执，也破那个大乘的有时候真的邪执。这下面再讲显证，破邪即尽无有所得。说得极了，言流无极， 先生，还记住这一段道理。这个三论中，他只说谢夫先生，说他先生这个先生把谢破完了，就是这用不着再谢。这个三论经里说道理，这个道理给他记清了。他只说谢夫先生，不先生呢？我们学不怎么样，学了走不怎么成？你把个谢破完了，你就成了。用不着再说个先生，所以这几句话儿，破邪即戒，是邪知邪见，统统把它破尽了。无有说在，这不是结果就无说在，有说在还是个邪。说在即悟，不但你耳上的那个执着个罗汉果有说在，圆觉果有说在是邪。你大乘的执着有菩萨果所在，你有个苦果可证，还是个邪。说在即悟，统统一空一切空，空得干干净净了，眼里无解，这到了是不适应的境界。眼是语言，律是实律，眼里无解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开口，一开口就错。你开口你说什么叫不正，你说不正就是个邪。念没有寄托的地方，没有实力，动念就歪。你动个念说这是不法那是不法，你动那个念就是妄念，就是念里无解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不可思，你实力实力不到，不可以，你语言解释解释不到。所以说大有言说皆无是义，你说出来这么样是正道，那么样是正法，只是说说语言之下，并不是真实的思想。真实思想只是能你说出来的，不是语言讲一样问题。那么你心里想，我这么样子是正道，那么样子是不法，说了半天还跟你说的不对，想了半天还是大妄想。实力不到，我念力到这个时候啊，你开口开不得，动念头动不得。你想想，你这就是个什么境界？这叫不可思不可议的境界。悟别先生用不着另外再显个证，显个证，你得心里动个思虑，显个证你得有个语言，有思虑有意愿都不是证，所以。不要另外再现他。然对破邪强言先生，自己给他自己加一个专注。那么你破邪先生，你说别不先生，你为什么还说不先生的？我对着破的邪知啊，勉强。说一个先生，就是强的勉强，很勉强的，还是令这个众生了解的，也不是只是道家的人，只是道家的用不着说。那个初学的人，他知道破邪了，你不说个先生，他怎么样分辨都显出来，勉强说个先生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是释迦牟尼为什么说了四十九念法的，勉强说的。说到最后到涅槃的时候，文殊菩萨请他再转法轮，这个再是说错了。释迦牟尼说：“你叫我再转法轮，那我以前是转过了法轮，以前转过了法轮了，你现在该请我再转法轮了。”我四十九年都没有说到一个字，我就从来没有转过法轮，我现在再转什么？这就释迦牟尼不说法的妙义，四十九年没有说到一个字。尤其是在金刚经上有个鲜明的解释，那除了释迦不说，别人还不敢解释。谁要说我说了法，你就是在诽谤我。你要说如来有时候就会帮助，你看他说的多 认同，我正打算找一个团体接触的团体。可是法师说的，法师不说，那怎么我们说不说？法说出了，我们回放了，这就是。释迦菩萨说法的无法可说，是不说。到了《金刚经》最后结论上，三十分结论教教我们说法。你们学的，你是我徒弟子，你学的我说完全的，说法的没有可说，这才叫说法。那不说不能，不说众生不了解，勉强说。所以说，我也都妥协了，强硬就是限制。世界上不是自限，一愿不穷，这心论不灭；好理不尽，这知道不限。这都是三论中要的。每个法要求其愿，你世间法照着世间法的三悲愿，出世间法照着出世间法的悲愿。这一切法都有个悲愿，哪一个法的悲愿你不把它求尽？求就得了，求到底，求尽。这心论不灭，永远是心论。这个心论就是有心之论。不讲不讲这个心论，这两个字解释的高得很。我们没有事情啊，胡说八道，这都是心论，有心论。不讲这个心论高得很。你不要说讲世间的话叫做心论，你讲佛法的话，你说有，他说空，再来一个说非有非空，再来一个说你有你空，统统是心论。你没有对待的道理，你不能说话。你说出来确实对待，绝不会说回绝的。统统是心论。你像是你说有，他说空，你两个人都是真理，两个人真理怎么说两样？你两个人都是懂事的，怎么有两个非有非空呢？统统是心论。这都是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穷的诸法的悲愿，一愿不穷尽，这心论永远不灭，就这个开显了。好理不尽，这知道不限的，有一号就是一顶点，即是那个道理，你没有把它穷尽，尽就上面的穷，这知道不限，自己道是高尚之道。不能显明，有一点道理你还给那号没有弄清楚，那你知道不能显明。不愿不穷，不惜论世界，再把它反过来说，没有哪一个话的悲愿不把它清楚。所以惜论实就是这，这才灭掉，永远没有惜论。无理不尽，不宣道是空啊。玄道就是上边那个知道，知玄之道，没有哪一个道理还不是一点点道理都没有含住，统统把它通达了，这个样子玄道才通了。玄道就是知道，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也通了。体验现证，模糊鲜明啊。寄托这个语言上来显示来传承的，语言传承模糊鲜明，这就是讲的显证呢，是假借即是寄托，假借这个语言嘛来显应来传这个正法，模糊鲜明，没有这个鲜明的，只是历史据绝白碑而强明显证。他破现历史据据在地，实据就是有空，一有一空，非有非空，非非有非非空，这个实据，换作一义说一说一，非一非一，一一一，这非非一非非一，这个实据，换作你说短说长。一段一唱，一段一唱，一句到一句唱。所以说，你念出来一个法相，就有个对待的名字，有个对待的名字，你一说就是实句，全是实句。反正实句离开， 光说就没病，你不要说你说十句不对是非，你说一百句还是非，难道是接受这个白皮帽不用打时间了，还有接受那个接受的就是接受白子接受四句不一定那么十八句，你说十句都是非的，你说一百句也是非的，但愿说情是义，离了十句绝了，绝跟那个例子一样断绝白句，这才叫现实。怀伟有个人在辩论了，怀伟啊，言里举绝有七千呢，即是孔颖何管先生啊，你们三人都讲了半天我听明白了，你说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个孔的道理嘛，言里举荐不可以言说，言语之下断绝了，理不可实理，心里都想出来全不对，不可实理，这个言语与实理举荐同时断绝了。有今天你说个有也不对，说个无也不对，统统把它牵住掉，这就是大圣的孔颖啊，何况乎你三人中的先生，这大圣的孔颖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么欢喜到你这个太平里到底是先生的道理，有人在什么样的辩论，这的确讲无知几千有物命不住口吧，这个大圣的道理还越变越细啊，越变越细，他可是口都问之变，你不提问之还不立问之，你只做了问之，这叫提问之，提问之做了问之下还不能离开问之，离开问了你怎么变了，有物举荐，我三人中是这样说的，几百个有也欠掉，无也欠掉，我怎么能以辅助与孔的注释知道，我怎么能知道孔就是那个有物的物，我三人中既然说有也欠无也欠，我怎么能以更不著作注释知道，知道这个孔的道理，那孔的道理有物的物嘛，我不会知道过孔嘛，斩斩料料无几无得而已，那个究竟是个什么，它不容易断灭，斩斩呢是情境甚深的一个境界，很深的一个境界，还是很情境的一个境界，斩斩料料的很虚空的一个境界，虚空也但是是性中是不是我们这个虚空，就是空虚的一个境界，空虚你一话不离，无几无得而已，没有个寄托所在，也没有个所在的心识，外无所寄内无所在，这个时候这个三论中讲的至高无上之道都知道，就是你说这个语言想不对，你思虑想的不对，不对那么容易断灭，不容易断灭，斩斩料料清清净净光大无边，但是呢不可以你加点一个寄托，也不可以你又说这个又说代理性啊，我说我现在明白了这个样子，不说代才是真代，还是个口不说代就是不说代了，还有不说代是真代的，那别的地方有地方在讲都是为了众生了解，怕你落到断面，对心就是啥呀，无耻就不改了，你不说改不是改了我能做事，你不说改就是我改了我能做三面三不进三面，不说哪一句话就是我不发现啊，我了解了，结果不说改不说改他不修了，不修了你落到半个境界上，你没有落到无所改的境界，都是勉强不得已说的，实实在在实实在在说的情境空虚那个样的境界，你说不对，你存个念头 还不对，所以无足无奈而已，这个样子就够了。不是受不死的代价，有无无极啊，诸法愿生，愿生诸法，其实家有，家有其不说的真序而地，一字一理。那么不去说话，不去实力，众生不法不了主，还得把这斩斩了了这个境界还得说给众生听啊。你们成了佛了，用不着讲了，这众生还在苦海里了，他不明白一个高深的道理吗？所以只是在讲，讲到还得要讲佛法，有无无尽，讲到最高最深的道理，不许说有，不许说无，有无都是对待的假面现象。你说什么叫有啊？不是无才叫有。你说什么叫个无？不是有才叫个无。你不摆十二朵花在它背上，你不能开口。你说什么什么话叫有法吗？不是无法就叫有法。不是什么叫无法，可不是有法叫怎么的心论是什么？都是对待的假面现象。那么是诸法当然来的，有也把它牵除掉，无也把它牵除掉，都不说几个，不是这个诸法是罗万象在哪儿来的？这就说出来，叫我们万不了解诸法出妙的事，他原来他就生成了诸法，一个法是诸愿生，一万种法也是诸愿生，诸法是愿生的。愿生诸法即是家有，既然从愿生的，你看作是有吧，是众生的情识，众生有这一种的情识，他执着的是有的，实实在在有是有。三人中的也要知道说这一些神罗万象都是有的，但是你要给他的家有，他怎么叫他是愿生？愿生他没有本体，没有实现，家有其无所在。既然说是从愿生的这个诸法，从愿生的这是家有的话，成一个说出来。你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都在有无说，那个悟的最高的道理，你想悟都悟不到，你想悟到我们是无义之境。你有所在没所在，有没有无欲之落呢？有啊，你执着不了，你不执着它没有落，你一执着你想的落它才有，结果你有所改变了。比如说我不吃饭不能活的，这个吃饭的自作扩大，一时中最要紧的是吃，他一步八步就为了不吃饭不能活了。那么你为什么要说吃饭有做吃饭的快乐？实际是我们众生执着出来的，他不是有种弱，他是知了你的苦，因为你不吃饭你就饿得难过，饿得难过就是体现下来，哎，吃了饭不饿了，但是饿的苦你知道了，知道了这就叫一种弱。这个道理你都有悟处，那么你吃了饭这个螺你得到有什么？不能说你说得我吃饱了我很快活吗？这就是把这个饿的痛苦暂时止住了。这个快活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就往里边追呀，一把要追到它的根源呢。我吃了饭我感觉到很快活，这个是说你追再往前追，那个快活是个什么？还是没有个东西，他知道那个，他根本没有不说在的东西嘛，就是你不饿那个饿的苦知道。再说出一点更容易了解，凭那个爱家风爱家酒的人，你不 叫他吃酒，他不吃；你不叫他加荤，不叫他吃下面的荤，他为什么？他吃了快活，这是一种乐。那么你吃了酒了，一个是个乐，你吃了呀，他是知了那个瘾的主了。喝酒的喝上瘾，吃香烟吃的，他就吃了他难过，难过不是苦吗？哎，喝两杯酒，那个酒瘾知道了；吃一根香烟，那个香烟的瘾知道了，知道不苦了，不苦这就叫做苦乐，还是对待两回事。那么你究竟你带个喝酒的乐，带个什么东西？你往里头追呀，你这个吃香烟带了个乐，带个什么东西往里头追？没有东西。再说出去一点，对吧？淫欲是众生的生命，没有淫欲，这个众生要是没有众生了，那么男女结婚是人家的大乐，男的要找回女的要找男的，非结婚不可。为什么？这是人生的第一个乐。结了婚了，结了婚了，你带个什么？往里边堆一会儿，带了个乐是个什么乐嘛？都是虚无缥缈，自己随便打妄想，知道就是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去结婚呢？他是到了都年轻的时候呢，他的生理支配吧，心理支配吧，他自己捉不了住。等于那个爱加酒的人，酒瘾发了；爱加香烟的人，那个香烟瘾发了，一样的意思。他不结婚，他难过。把他结婚了，把那个不结婚的那个瘾呢，给他止住了。啊，这这就干得很快。结果你不说该带的什么？说带到了，除了不就是？绝对没可能。因为什么？你想带到了，落对面就是。这是讲我们要悟的开悟，到时候悟吧，相应世间法，世间法这个女子落也在那看看悟。现在不要讲的太多，把这一次讲几句劝修行的话。这就是这个诸法，通通是从缘而生，从缘而生都没有实在的东西。那么这个不能说它没有。那不叫什么东西，叫无断的话嘛。所有万象都变成没有假有，没有个真实的东西。假有就不说在，因为世间法无所在，在彼得世间法显的那个出世间法还是无所在。那么说到最高地方，真数而立，就是立的建立一切的事，所以后来就说先说实虚之地，即是真实不虚的道理。对着真实不虚的时间道，再说是出世间的真谛。所以不依说法，先说自己灭道。众生不了解苦，认为是乐，不做你没有一个别说苦。苦怎么来的？你用气找个来的，这就是世间法。世间话，那么怎么样能容易了这个世间的苦，断这个世间的基因呢？你得修这个出世之道和正道的基因之地，这真谛建立起来，通通是不一定建立。所以世间法是重要的事，出世间法还是重要的事。世间法不可以执着，出世间法也无所谓。这个真虚而立的建立起来了，以虚抵故，不动真谛建立佛法，以真抵故啊，不坏假名而说实相。就他说到那个再高的道理，真虚而立是真不是虚，虚不是真的，他这个地方要把它圆融起来。一作用虚的就是世间法的不动真谛建立，并不是把那个真谛灭掉才建立这个世间法。真谛从来没动，没有动它就建立这个一切诸法，就是一切差别法相都建立。因为真谛道理之故呢，不坏假名而说思想，
并不是离开世间花另外去招致真谛，就在我家庭上你一物就是实相。这些个佛法它是虚妄之相，那个体量基本上由于具备好妖人凡说有相即法实，诸法就有相之法，有则是愿什么愿什么就虚妄之法，不是离开这个虚妄之法另外去找个实相，你悟到他是家有的这个实相就现出。这个最好了解做个说个做梦的道理，一个心多的人所以睡觉做梦，一做梦啊一切诸法都生出来，任任无无什么妄想都想出来，现出来你要想叫他摆这个新的人找着了，不是离开这个做梦的人另外再找第二个人，你把这个做梦的人的侥幸就对侥幸了，他就是新的人，他是每一个人，不是离开这个做梦的人另外再找第二个人才找的人才做
新的人，
下回对一切诸法你都这样想，这是没法的家人。家有就是说的，那么你想到摆个马，摆个神圣的马上面，是他幻生出来的一个马，他那个胸襟变的一个马，你想到摆个马上哪里摆？这一切诸法都是这样幻生。这一虚而已，就一字一理了，理是建立起来，有数字就能证明，就是承认一切诸法是有的，但它是假有的。家有的对着这个家有的诸法，这就显出了真谛，真说就见起来。以树立故，不动真迹，见立诸法。这个一座真树，一座那个实树的道理，第一就是道理啊，真树必须独立就是地，并不是离开真迹，真迹就是真如实际。而另外才能建立诸法理，它就是不真不生妄。这就是说，没有这个心的人，还没有那个睡觉做梦的人呢、啊。不是离开了心的人，另外一个做梦的人。以真谛故，不坏假名而说实相。依照真谛的道理讲，并不要抹杀了世间法的这个假名，假名世间法的事情，神罗万象都有个名字，但是他假的，不要离开这假名，我就说诸法的真实之相。实相的背中那个，凡说有相即是虚妄说，这个真谛的道理它是真实之相。其实呢，实相都无相。不想到我是否是个相呢，对着这个虚妄的相说，您总是了解勉强你的那种事情，你只能有个事项就有说就说来了，故空万然而有我，有万然而空有，这个有与空，空也就是前面这个有与无的那个无，这是一个假名言相。你研究佛法，研究真虚而立的道理，虚的就属于有，假有；真的就属于空，它是真空了。但是呢，就在那个讲空的时候，它宛然而有，宛然就是依然的意思，依然就有。这个在讲真空道理的时候，这个一切诸法都有万然还在。你讲这个有的时候啊，你要知道它是假有啊，假有万然而空，依然就是真空的理解。也就是说，你就是你怕你不知道这个心着的认识那个做梦的人。你知道了那个做梦的人就是那个心的，并有两个人，一般是做梦的叫醒了他就是心的， 是大宋先生还有个批语，国即是水，水即是国。这个水一定引到风的院里去了国了，那你不认识国，你也不认识水。你要能认识了国了，你就认识水了。那个国是家乡，前国完了，你走那个大海边上，那去了那个大的国上，真能引你听见声音，看到那个样子，你就叫你去控制心，因为你走他是真实的，因为他是红军的。你认识了国相是家里，水相就在国里，不要离开国里外去找水。所以正在起国的时候，那是加油，加油。而那个真实的水就在万然不动。你知道谁了？你知道谁了？不是你。